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76章，决定和意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且赋予我们有选择，有自由意志，你也尊重我们的这样的选择，你从来不强迫人。主啊，我们也深深感到自己的软弱，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因着贪恋罪恶，因着自己的软弱而选择随从自己的私意。主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有罪，我们求主你饶恕赦免我们之前的罪孽过犯。当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愿主赐给我们一颗真正悔改的心，使我们真正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使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愿意为荣耀主而活。主啊，我们在今天也愿意把我们的选择权交给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按照主你的旨意行，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主啊，我们接下来读书也求主你特别带领我们，使我们借着这样的读书能够更加明白你的旨意，能够认识你，亲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76章，决定和意志。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我们是一个特别强调我们自己的选择自由意志的和这样一个教会哈，因为我们相信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而我们身上所具有的神的形象，其中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也能够像神一样有着选择的自由，而且这样的自由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不管他是谁，没有人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包括上帝，他都不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最后灭亡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了与上帝为敌，选择了远离上帝这个生命之源而灭亡的。上帝不会强迫人，但是我们发现就是撒旦的跟上帝一个直接针锋相对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撒旦他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来强迫人，他有利诱，有威逼，所以我们判断某个人他或者这个手段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就可以来通过来看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你如果是被迫的，或者是有人来胁迫你或者利诱你，总归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而且不是出于爱的动机的，这些都不是出于上帝的。而且我真的郑重的奉主耶稣的名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将来我们今天其实就已经看到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分化，人群分成两种，一群人是那些愿意被强迫也追随人来强迫别人的人，另外一群人就是誓死捍卫别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并且自己也要捍卫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走在上帝这一边的。到最后整个世界不管他无神论还是有神论，这些都到最后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这个世界根据圣经启示录13章的教训，整个世界它要分成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要强迫别人剥夺别人自由的，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是违背人的自由的，然后另外一个极端那个时候其实就不是极端了，那就是一些恢复了被神恢复了他们身上的神的形象的这些人，他们听了神的三天使的信息他们愿意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并且也尊重人的选择，也誓死捍卫人的这种自由选择。世界上就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撒旦这一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很普遍熟悉的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就是用强迫、用武力、用暴力用各种方式来推行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这样的一种对自己观点的一种捍卫他不光是要捍卫自己的观点，他还要强迫，还要推行用武力推行自己的观点，让他能够得到实施。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政权，上帝政权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世俗社会在整个世界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个趋势它 不是单纯的一个政治性的趋势，其实很多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人同神的关系，是一个信仰问题。好，我们来读一下。好，那么在关于我们得救的问题上，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我们持的观点就是，得救是一个人生合作的结果，人得救啊，人生合作的结果。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救主，不是啊，那就是我们在整个得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愿意选择接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选择不接受神的救恩，到最后就是毁灭，就是走到神的对立面，与生命隔绝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关于救赎上人所能做的一切啊。而在这个选择上，得救的人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择的能力，它的恢复，这个选择能力的赐予，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的选择权、选择能力也都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就算我们在整个得救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自己得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运用了选择这个权利来接受神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相信耶稣而得救，但是我们这个选择都不足以作为我们自夸的资本，因为这个选择的能力以及选择的权利是蒙神赋予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虽然我们相信说我们个人得救是人生合作的结果，但是救恩只出于耶稣基督，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救赎方面，是神，是我们创始成终的神他做了一切事情，因为就包括我们所做的那种回应神的救恩，那个选择也是出于神的，所以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这一个选择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最终他要被审判，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他必须要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而不是完全由神来决定你得不得救。我们每个人得救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选择得救的这就是我们安息会对于人生合作的一个定义。我们来看一下，在人的本性中，意志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他一切官能都受他左右。意志不是兴趣爱好，它是一种决定的力量，在人心中运行，使他们顺从或背逆神。受试探的人需要明白意志的真正力量。在人的本性中，意志占统治的地位，就是决定权、选择权。任何事物都依靠意志的正确运用。人追求纯洁和良善的愿望，要是能实现，原本是不错的。但如果就此止步，这些美好的愿望就无济于事。许多人虽然盼望克服他们罪恶的习性，却仍然会沉沦灭亡，这是因为他们不将意志屈服于神，没有选择侍奉他。你的意志是你一切行动的泉源，意志是人塑造品格的重要因素，可是他在人堕落时竟被交给撒旦控制了。从此他一直在人心中工作，叫人立志行事都照着他的意思，结果造成了人类的完全毁灭和不幸所以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意志交给撒旦，被他蛊惑了你就完全抄了他的道。所以要我们从撒旦权下出来，我们也需要祷告求主来掌管我们的意志但是我们必须祷告，必须求他来掌管，必须允许他这么做，否则他是不会强迫我们的但神做出了无限的牺牲，赐下他的爱子耶稣为赎罪祭，使他能够在不违反其政权原则的前提下说，你应当顺服我，将意志献给我，把他从撒旦的控制下夺回，让我来控制他，这样我就能在你里面运行，使你立志行事都成就我的美意。当他把基督的心赐给你时，你的意志就变得与他的旨意一样，你的品格就会变得与基督的品格相似。人的意志是富有进取精神的，不屈不挠的让一切事物都迎合自己的目的。意志如果站在正义和上帝一方，就会在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神已定义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我们全部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必须用来荣耀他。 他的恩典必将每一才能分别为圣，并且改善之。任何人也不要说我无法纠正品格上的缺点。你如果这样决定，就一定得不到永生。不能纠正，是因为你不愿意纠正。你既不愿意，就不能克服。真正的困难就在于不圣洁之心的败坏和不愿服从神的管束。在这里怀师母说的真的就是我的罪恶经验，我的犯罪经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纠正，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纠正，我们的确自己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把持住神的能力，求神来帮助，跪下祷告，求试探离开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是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留恋那个试探，我们留恋那个罪恶，我们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觉得先享受了再说，然后再去祷告，再去悔改。所以不纠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纠正，不愿意就不能克服。很多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啊，我这个我就是想要克服呀，但是他就缠累我多少年我就没克服。其实就算你说想，你也不是真正的想。真正的想是什么？就是恨恶这个罪。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有没有恨恶这个罪？你没有。你为这个罪找了很多理由，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扪心自问，因为我们都是有犯罪经验的，我们要正确的，真的要正面的来看待自己，要来剖析自己，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无法纠正品格上的缺点，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那些缠累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还在留恋它，还在享受它。真的是这样，虽然你享受过后你很矛盾，你很痛苦，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的最终的时候，那么片刻的享受你肯定是有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恨无罪，他是能够那个克服他，因为他就会持守住耶稣的力量，当他想要去犯罪的时候，他就愿意跪下来祷告，用祷告来对抗罪，他就愿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恨无罪，当罪恶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想祷告，也不愿意呼求神的名号，不愿意向神祷告，不愿意从神那里得力量，所以上帝的恩典是大能的，他是能够拯救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照样软弱，是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没有想要与罪恶拼搏，抵挡试探到流血的地步，根本就没有，只有耶稣是这样做的。人的心思及神经是靠着运用意志才得健全刚强，在许多事情上这种意志之力会显出是一剂安抚神经的特效药。如果让撒旦来塑造人的意志，他就会利用它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激起一切罪恶的倾向，唤醒那种种不圣洁的情欲和野心。他说，这一切的权柄、尊荣、财富和最终之乐我都可以给你，但他的条件是你必须牺牲正义，昧良心。他就是这样贬损人的良知，使他们沦为罪的囚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权利坚守自己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有时试探的强大力量似乎压迫我们的意志力到了极致，并且若想运用信心，就好像与理智或情感所提供给我们的证据全然冲突。但是我们的意志仍需坚守于主的这一边，我们必须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有永存的力量和效能，我们必须时刻坚守自己的立场，在神里面夸胜，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家庭或学校中教育儿童，不可以像训练不会说话的牲畜，因为儿童是有聪明意志的，应当受到指导来管理他们的一切才能。不会说话的牲畜是需要驯养的，因为他们没有理智和理性，但人的心智应受到自制的教导，学会管理自己。牲畜只能由主人管理，要训练他们顺服主人，主人乃是牲畜的意志、心愿和判断。怀师母在这里讲了人和动物之间，人和牲畜之间的有区别啊。但是你看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很多人，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很多人，他实际上就是 就是牲畜活在的牲畜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当中，它的生活质量，它反映的是主人的意志，反映的是主人的心愿，反映的也是主人的判断，而且人家还觉得很享受，幸福指数很高，但是我们真正信上帝，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要善于辨别，你要善于辨别，因为其实就包括善恶之争，它特别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善恶之争，它就是通过舆论，争夺人心的，来争夺人心，舆论。所以我们要辨清楚撒旦的舆论，我们也需要对这世界上的很多舆论要基本的一个舆论的走向，我们应该要明白，做一个不糊涂，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一个儿童也可能像牲畜那样受训练，以致没有自己的意志，他的个性也可能泯灭于训练他的人，就是他的个性随着训练他的人去，训练他的人把这个儿童训练成为了自己的形象，一个代言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成了兽像了。兽像什么意思？兽像就是撒旦按照他的旨意，他在世界上找一批代理人，然后让这些人去训练别的人，让别的人能够反照这一帮人的集体的意愿，而这帮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撒旦的旨意，这就是兽像。兽像就是反照兽的形象的人，而上帝救赎的计划是要恢复我们身上所失去的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就是要充分的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要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并且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你在哪里你看到有强迫你的而且是并不合法的这种强迫，并不正当的强迫，你就要警惕，你不要让自己习惯于被强迫，习惯于被强迫，到最后你就习惯于被塑造成撒旦的形象了，这是我自己非常敏感的一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政治问题，我之所以在正道，在我读书导读当中会提到一些看似好像是政治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所牵涉的是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作为信徒，作为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特别要警惕，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我们一个是天国的公民，是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也是这地上的小老百姓，我们在这里谈不上什么公民，因为公民是有参与权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参与权，所以我只能说我们是一帮小老百姓，那即算即或我是小老百姓，不起眼，也说话也没有分量，根本就是被人给奴役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谁也没有权利剥夺的，如果谁要剥夺我这个权利，那我就得抗争，至死抗争，因为这是我在捍卫我在神里面神所赐给我的一个恩赐，所以对我来说很多事情它都不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小孩的个性也可能泯灭于训练他的人，他那管理一切才能和意图的意志也可能顺服于他教师的意志，凡如此受教的儿童必缺少道德活力和个人责任感，他们没有受到教导使行动从理智和原则出发，他们的意志受别人控制，他们的心智没有受到激发以便通过运用而得到发展和加强，他们没有受到指导和训练来掌握自己的个性和才干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发挥他们的特长，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它就是个无神论国家，它没有什么教育理念，它的唯一的可能不成文的这种内定的这种教育理念就是它要培养一批驯服的工具，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它是明打明的喊出来的，要成为毛主席驯服的工具，要成为党驯服的工具，现在它不喊了，但是他这个哲学思想也在这里，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听话的一个人，按照他的意思来。所以在今天你看到这个学校小学中学大学他所教导的方式都是填鸭式的，他所教导的这些东西这些内容他其实都是在消灭人的个性让你不成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有独立判断和行动能力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对于社会来说，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来说他是危险的，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他要维稳呢，维稳就是把你的个体给你消灭了然后就让你能够少数服从多数，能够有集体主义思想，而真的弟兄姐妹告诉大家集体主义思想就是专制者们的一个口号， 他叫你要牺牲自己，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就是那些少数掌权者的利益啊，所有的都是这样。你不要把那个这个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啊看得那么好像高尚，觉得这些人在喊什么集体主义，什么各种主义吧啊，但是要认清楚，就是很多他只是喊了口号，他是让你去牺牲，让别人能够从你的牺牲上获利，而且这个别人是指少数的人啊，现在就是这样子，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是只有在上帝里面啊，上帝里面耶稣基督他是牺牲了自己，他真正是为了大多数人，为了地上这些儿女啊，其实地上也不算大多数人，就从地球来说是大多数人，但是从整个宇宙来说，地球真的是微不足道啊，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爱，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拯救这微不足道的，比蝼蚁还要微小的在宇宙当中啊，这个地球上的地球人啊，只有耶稣那里会，他不会叫你要去牺牲，他自己牺牲。只有上帝才是这样，因为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所以对于学校的教育，我们一定要作为家长，那如果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们一定要反洗脑啊，就学校所教导的，我们要在学校还没有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灌输之前，我们就要把神的道理灌输给他们，给他们洗脑，先就要做好准备，让他的基础能够打好啊，让他能够不从众，或多或少的可以抵制一下社会上所进行的那些不符合神教训的这些洗脑。教师不可满足于这种情况，而应当特别注意培养儿童较薄弱的才能，使他的一切能力都能得到运用而逐步提高，使他的心智获得应有的发展。摧毁意志的做法是与基督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儿童的意志应受到引导，意志的力量都要保留，因为全部都有用，但要给予正当的指导，要聪明温柔地对待他，看他为神圣的财宝，不可把他砸碎摧垮，却要按着正确真实的榜样予以塑造，直至小孩长大到可负责任的年龄。那些自私、易怒、独裁、庸俗、粗暴的人，既不细心注意别人的感受，就不应受聘做教师。他们会对学生有灾难性的影响，按照他们自己的品格塑造学生，从而造成永久的不幸。若有男孩子不受约束，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就会努力打断他的意志，但基督并没有授权以这种方式对待犯错的人。有很多人他对待下属，一些老师对待学生啊，他就是要针对别人的那种意志，他要去叫别人屈服他，通过暴力，通过严厉的这样的惩罚让人服软啊，他就是说我要让他屈服啊，这样的就是一种专制，一种暴力啊。基督不是这样啊，基督并没有授权以这种方式对待犯错的人。借着天上的智慧，借着内心的柔和谦卑，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的意志，将之带到顺从的路上。但是谁也不要以为可以用威胁得到学生的爱戴。我们必须像基督那样做工。基督哪样做工？基督说，人子被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归我。那耶稣用的是自我牺牲的爱，他要自己被举起来，然后他要吸引人，是吸引，不是外在的力量，不是暴力，不是利用，不是这个。你如果没有本事借着爱，借着温柔的相处让别人来听你的话，或者让别人来跟你交朋友，那这就是你的失败如果你是老师，如果你是上司的话，如果你是个领袖的话但这就很多人他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就用什么方法？他用威逼，用利诱比如说很多教会领袖就是这样他要人听他话，要人对他服服帖帖的，他怎么弄？他没有人格魅力他也没有爱心，也没有耐心，他怎么样？那我给你甜头呀你听我话我就让你上讲台，你听我话我让你领安息学课，听我话我让你做师班班长 相当多的教会领袖就是这样的，当然就会有一批追随他的人，为什么？为利所趋嘛，这样就是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品格低下的具有兽的形象的人。每一个青少年都需要培养果断不专的意志，是一个网络，会造成许多青少年的毁灭，要坚定，否则你的房屋或者说品格就会建造在沙土的基础上。有些人很不幸，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其实主希望他们做忠诚的人，能分辨善恶。品格的力量在于意志的能力和自制的能力，许多青年人误以为放荡不羁是品格坚强的表现，但实际上被自己的情感所控制的人乃是弱者。人真正的伟大和高尚在于他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不是被感情所控制。最刚强的人是在受到屈辱时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而赦免仇敌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英雄。那这里我们要注意，怀圣母在这里并不是反对那种情感主义，因为他在其他地方，在这本书他也说，很多人认为流露情感是一种软弱，对吧？但其实不是，尤其是你要爱要温柔，你流露出来不是一种软弱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怀圣母在这里是反对我们流露感情，而且还有这里他说，最刚强的人是在受到屈辱时仍能控制自己的心情情感而赦免仇敌的人。其实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回到主耶稣基督，最刚强的人不是一个要控制自己情感而赦免仇敌的人，是一个根本就不用控制自己的情感，然后就是有一颗赦免人爱人的心的人。耶稣就是这样啊，耶稣根本用不着控制自己情感，说自己不要恨人家不要骂人家，他不需要控制，他就是爱的化身。当人在折磨他的时候，他对于折磨他的人他只有怜悯，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后果，他看到他们的本质是被撒旦所控制，所以他能够悲天悯人，他从心里他就不怨恨他们，而不需要控制。控制什么意思？控制就是我内心想要恨他们，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情绪给他压下来，这不是真正的基督的控制。做基督徒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改变啊。所以怀圣母这句话也没说到位，最刚强的人是那些从心里被改变，而对那些苦害他的人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是会甘心情愿赦免他仇敌的人，因为这就是耶稣，他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才是真英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们热情地参加工作，把你们的意志力与神的力量结合起来，你们就可成为担负责任和具有感化力的人。必须运用智力，但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可忽略体力的运用，不要让心智的懒惰闭塞了你们探求更高深学识的门路。应当学习如何仔细思考，正如学习如何研究一般，这样你们的思想就可以扩张加强和发展。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学够，现在可以放松努力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乃是看他的头脑是否有教养。你们的教育应当持续终身，你们每天都要学习，并将学得的知识付诸应用。我们只是看到许多看似虚弱总是抱怨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差。他们中一些人拥有强大的意志力，若是用在正确的方向，就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控制想象力，从而抵抗疾病。但情况往往是意志被用在了错误的方向，而且顽梗地拒绝服从任何理由，那种意志决定了这事，他们就成了病人，并且愿意得到病人应得的关心，不管别人的意见。这种个性强表现在坚持认为自己是有病的，并且沉溺于病中。这就是怀圣母描述的。意志的力量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保持意志的清醒和正确使用会给全身带来力量，对于维护健康有奇妙的帮助，这也是一种对付疾病的能力。病人若能运用意志力摆正自己在生活中的关系，就能有效地配合医师的工作，达到康复的目的。成千上万的人只要愿意是可以恢复健康的，神并不愿意他们生病，他希望他们健康幸福，他们应该立志成为健康的人。病人往往只需借着不屈服于疾病，拒绝处在不活动的状态，而抵制了疾病。 他们应该超越疾病和痛苦，做一些适合于他们体力的活动。怎么叫超越疾病和痛苦？就不要一天到晚都就想着自己的病啊，然后想着怎么去医，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你太过于注重疾病了，你反而陷在里头，反而容易把自己的思想弄得很阴郁啊。你如果真生了病，医生叫你该干嘛干嘛，做好了动手术，该割瘤的割瘤，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花点时间去探讨，但是你不要在心理上就打了败仗，就觉得怕啊，一定不要露怯啊，不要怕。我觉得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你就想嘛，就算这个命是致命的，这个病是致命的，它不过也就追随你这么辈子，等耶稣基督来，你已经复活了，这个疾病又不会复活，所以你完全可以藐视它，可以超越疾病和痛苦，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心中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要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看透生死，我们要就生病的人要做一些适于他们的体育的活动，这种活动以及充足的空气和阳光，会使许多衰弱的病人恢复健康和力量。邪恶的习惯和行为正在给人类带来各种疾病，要通过教育使人们确信滥用和降格神所赐各种能力是有罪的。心智要变得聪明起来，意志要置于主的一边，身体的健康就会有奇妙的改善。但仅靠人力是绝不能完成此事的，靠着基督的恩典奋发努力，弃绝一切有害的做法和交往，并且在凡事上实行节制，就必须持久坚信要靠着基督的赎罪牺牲悔改以往的罪，力求并求上帝赦免。这些事必须进入每日的经验中，必有严格警醒和不倦的恳求，以便基督将所有的思想都掳来归于他自己。他必将革新的能力赐给人，以便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人，可以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他所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人服用麻醉品，且因放纵而助长坏习惯，以致错误的习惯正在获得对意志、思想、甚至整个人的控制力。要说明在保持和恢复健康方面，意志的力量和自制的重要性。愤怒、不满、自私或污浊之念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毁损，以及在另一方面喜乐、无私和感恩之心所拥有的奇妙的生命力。神的灵无意去尽我们的本分，无论是在立志上还是在行事上，因为我们立志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去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也是我们的本分。这是人在与神的力量合作时应该做的工作。我们一倾向于使自己的意志符合神的旨意，基督的恩典就准备立即与人合作，但这不会替我们行事，不用我们下决心和果断行动，就是我们必须要下决心，必须要果断行动，所以不是大量的亮光和堆积如山的证据会使人悔改，而是人接受亮光，唤醒意志的活力，认识和承认自己所知道的是公义和真理，从而与神所指定的服务的天使合作，拯救灵魂。人的意志只有与神的旨意联合时才是安全可靠的。在这场义与不义的斗争中，我们只有靠神的帮助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有限的意志必须顺服无穷神的旨意，人的意志必须融合在神的旨意中，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收回神所属的产业，在心中恢复神的形象。神的灵并不在悔改归正的人里面造成新的才能，而是在那些才能的使用上造成明确的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和心灵得到改变的时候，人并没有蒙赋予一个新的良心，而是他的意志顺从更新了的良心，就是一个因圣灵的运行而使潜伏的悟性被唤醒的良心。就是不这里就跟圣经上说，圣经上帝说要给我们换一颗星星，只不过怀师母在这里有他自己的解释哈。那我们总归以圣经为准哈。基督宣布，因为他这个翻译我觉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不管他这一段哈。基督宣布，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那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的意志积极地从事救灵的工作，他人性的意志接受了神性的培育。他的仆人们今日应当扪心自问，我个人培养的是怎样的意志呢？我有否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执意于自私和顽固之中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大有危险，因为凡不在上帝之灵控制之下的意志，必常在撒旦的控制之下。而当我们置身于与神的旨意和谐的地步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看到基督的生活所立证的圣洁的顺从。再来读一下哈，说凡不在上帝之灵控制之下的意志，必常在撒旦的控制下。而当我们置身于与神的旨意和谐的地步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看到基督的生活所立证的圣洁的顺从。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会行出神所喜悦的善来。内在的平安和在上帝面前存无愧的良心会复苏和激活人的理智，犹如甘露滋润柔弱的植物一样。于是意志就会受到正确的指导和控制，而且更为坚决，却不刚愎。唯有永恒的岁月才能显明人在恢复了神的形象之后所能得到的光荣命运。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我们必须抛弃一切使心灵半跌的事物。罪恶辖制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弯木砍手代表意志的顺服。耶稣说，你的左眼叫你犯罪，你就把它弯下来，你的左手叫你犯罪把它砍下来。那这是个象征，否则这样我们教会里做的都是些残疾人了。但是弯木砍手代表壮士断腕，意志的顺服，这种不顾一切都要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决心。这是耶稣在 呼召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意志顺服神在我们看来往往就像同意让自己终身残疾一样。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只有与他相交才能得到生命。如果你们依恋自我，不肯将意志顺服神，就是选择死亡。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最终人的毁灭是因为自己与神的生命断绝而毁灭，是罪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一个刑罚。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献身与神是要做出牺牲的，但这种牺牲是舍低就高，舍世俗而求属灵，舍灭亡而求永恒的。神并不想消灭我们的意志，因为只有借着意志的运用，我们才能完成他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于他，经过洁净和提炼之后重新收回，而与神的旨意完全和谐一致，这样他就能借着我们倾向他慈爱和能力的洪流。对于一个不稳定的青年人的劝勉，你如果不了解意志的真正力量，就一直会处于危险之中。你可以相信或承诺任何的事情，但你如果不把意志投放在信心和行为这边，你的承诺或信心就是没有价值的。你如果以意志的全部力量去打信心的仗，必会取得胜利。你的感觉、意念和情绪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得信赖。但是你不必失望，要将你的意志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旨意之下。你如果这样做，神就会立即进驻你的心中运行，叫你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你的整个性情就会服从基督之灵的管理，连你的思想也顺服于他。你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你的情感和冲动，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使你的人生发生完全的改变。你的意志如果归依基督，你的生命必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与那超越一切执政掌权者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你必从神那里获得力量，使你紧紧地把握他的能力。你将获得一种新的亮光，就是活泼信心的亮光，但是你的意志必须配合神的旨意。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是主自己明智的安排。人的意志和努力与神的活力合作，乃是人与人彼此团结和与神连在一起的链环。使徒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人要与神所赐给他的便利条件合作。他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个讲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对上帝充满惧怕，而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小心谨慎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你接下来你就要注意，这个得救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上帝在我们里面运行，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只看前半部分，要看整句话，而且上下文都要看，而且要把整本圣经的真理要串在一起看，否则我们就会片面啊，会断章取义。当意志被置于主的一边时，圣灵便接受那意志，使之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所以这怀斯曼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改变自己，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要下个决心。这个决心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下了决心啊，我也祷告求上帝帮我啊，让我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不陷进去啊。他但是为什么又不行呢？那就是因为你自己虽然祷告了，但是你心口不一啊。就跟那个巴兰一样，巴兰表面上说我绝不能够做我上帝不允许我做的事，他嘴巴上这么说，他也跟上帝说，上帝你不允许我就不去就好了，我去咒诅以色列。那个巴勒要他，摩押王巴勒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他说他明明知道以色列是上帝在带领出埃及，所以他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以色列你不要我的咒诅我就不会去的。但是为什么上帝最后还让他去了呢？因为他心里想啊，他嘴巴上是这么说，但他心里想啊，他要是不想去咒诅，他怎么可能把摩押的使者的礼物收了，使者也留下来啊，又不让他们赶紧走，还让他们在他家里待着，说明他自己心里想嘛。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于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改掉，是因为我们自己还留恋，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还有用，我们如果离开了他，我们好像活着就没意思，或者我们就不行，就活不下去，就怎么样。所以这样一来，就我们就发现，在上帝和我们所贪恋的这个罪恶上面，我们其实选择了一个更高的一个价值，我们赋予了他更高的价值，把上帝放在一边，而把我们贪恋的最终之乐放在了最高。这样一来，我们就显明我们是爱自己而不是爱神的，我们是不配与神相交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当我们说把意志置于主的这一边的时候，是指我们真的是痛下决心，这种决心是到什么程度，就是耶稣说你的左眼叫你犯罪你把它弯了都可以，你的右手叫你犯罪你把它砍了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决心上帝知道，如果你只是仅仅嘴巴说，然后好像看起来你也是哭泣了，也流了几滴眼泪的，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心，上帝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现在没有坚决的，这一句为什么一到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陷进去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啊，这是有个过程，我自己也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来的，人老了，很多时候有一些，再说跟上帝交往的时间长了啊，慢慢的我们发现，就是因为人改变它是具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或者刚刚信主，或者我们在经历主啊，才是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神的道理也了解不清楚，然后我们也缺乏对于罪恶的恨恶，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良心，让我们能够从恨恶罪恶、热爱真理开始，从这个开始，我们才可能最终做出选择，要脱离罪恶啊，然后圣灵才可能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啊，使我们的生活渐渐的成圣啊，愿主帮助我们，阿门。